二大区的这个儿童牌服侍者，我们尽快上来，有没有？感谢主啊，我们是上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是牧羊人啊，我们是牧羊这个群羊啊，牧羊这些孩子们啊。那我先就着这个部分呢，我先把整个我先起个头。那我们这边呢，最主要呢，在做儿童活力牌的这个实行上呢，我们就是按照这四大管制原则来进行。那第一个呢，是培养孩子对人的负担，带领儿童用灵来接触主。那第三个是得着孩子的这个父母以及他的家人。第四个就是人人尽功用，全体都侍奉。那也经过呢，每一次呢都有全体的这个服侍者呢在身体里的交通，我们呢交通出来的负担呢，我们就能来做这样的一个儿童工作。那在做这个儿童工作里面，我们呢都同心合意，有圣灵的水流在其中。并且呢在灵里交通，一同寻求负担，并且制作以及选择这个教材。那我们也从经节诗歌见证跟生活操练，在同一个负担里，那弟兄姊妹呢都一同呢参与这样的一个功能，并且呢照着负担的主题呢来做准备。那并且呢在周间呢，弟兄姊妹呢彼此他们都有为着这儿童活力牌，他们有交通。那我要讲一下说，整个二大区的儿童活力牌呢，从2005年的这个10月7号其实刚开始是整个二大区呢，就是四个小区，就是四个这个儿童活力牌。那后来我们慢慢呢就集中成为了一个大区的这个儿童牌那也经过了这大概有快2年的时间，我们呢就变成了2个儿童牌。那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的确呢在小区的经营上，这个儿童牌这个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经营起来这服侍者也不多。但是呢，当孩子来在一起的时候，那整个大区呢的资源就力量就集中了。那我们也在2006年的11月24号呢，第一次呢做一个小羊园地的一个创刊那就是呢制造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刊物呢，可以送给让我们去接触福音朋友、接触有孩子的这个家长那再来到了这个2006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有年终的感恩，还有儿童的这个展览。那因为后来人数多，就像刚刚中光弟兄所说的因为人数太多了，那年龄层呢也有一些大的，还有小的所以呢，我们在2007年呢3月份呢，我们呢就开始来把它分成2个班。那分班的这个内容呢，最主要是以中高年级跟低年级来区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第一阶段的分班呢，是以这个中高年级、低年级是从鼓励本呢开始来分班。那第二阶段的分班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经节、故事还有活动呢，我们就开始来分班。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分班那就开始让孩子有不同的这个做法。那我们也借着呢，这个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分为2个牌那这个地点不，2007年的9月对不起这是说预言2009年还要再分Amen。感谢主。这个我们就分为2个牌，那这个地点呢，目前是在二小区的黄怀勋弟兄家，还有18区的陈思源弟兄家。那我们也借着这样子呢，就在4月19号，这一次4月19号，我们就用儿童活力牌办了一个户外的活动那就在飞牛牧场，就是一天的这个行程。那已过我们常常是在办活动的时候一部游览车是不够，2部游览车坐不满。但是这一次呢，用儿童活力牌来做这样一福音平台的时候这个截止的日期就提早了2台游览车呢到最后都不够坐那我们大巨弟兄杨弟兄他也那时候我们也想不要再用到第3台了因为这个实在是怕人数过多，所以呢也借着这样子呢，我们的儿童活力牌这次来做这样的福音平台的户外相调呢，我们就有90个人参加。那整个儿童活力牌的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分为3大类，第一个呢是敬畏神、尊重人，第二个是规律作息、管理时间，第三个是有次有序，并且呢服侍者每周呢在会后有检讨，并且来读儿童的光景，以了解儿童的需要，也就是这个负担，并且由负担再带出主题，再制作这个教材。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儿童活力牌的这个会后会呢，最主要是第一个阶段呢是在调侍奉的核心，服侍以人为导向，来读人的光景，并且检讨本周的活力牌，预备下周的进度，还有呢同心寻求负担并接受负担，然后呢侍奉核心的建立以及服侍者的这个长进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带入这个家长的相调。那接下来我们会请我们的所有的服侍者 来有一些的这个交通，就是这大概在这两年半的时间，他们所摸着的，还有一些他们蒙恩的这个经过。阿门。那我们先请第一个家哈，阿门。
阿门。我是二大区二小区黄蔡仲兴姊妹，我交通一下。我们的活教材怎么样发展哦？我们活教材的产生都是在每次的会后会检讨，我们根据孩子的光景哦，针对他们的需求来寻求出负担。像已过我们曾经交通过的主题就有奉献、祷告，还有尊重人、整齐清洁、有次有序。那我就说一下，为什么会定出尊重人呢？因为当初我们小朋友大概只有大概五个小朋友而已哈。那时候有的孩子呢就即将要上幼稚园哈，那有的孩子是要上小学一年级，那我们就觉得孩子在这个上课专心这部分很重要哈，因为即将入学了，还有呢入学后会更多的与小朋友有互动哈，所以在与人相处上面就更需要来做准备哈，所以我们就寻求出这个负担，尊重人。那这个尊重人这个主题我们进行了大概四个月哦。那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尊重人就包括了有六项哈，像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听、注意看，还要主动与人打招呼，还有主动帮忙做家事，还有乐意助人，分担与分享，还有彼此相爱。那我们定出这样的主题之后呢，再依据这样的主题去找相关的经节、诗歌、还有故事、生活操练。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我们要教孩子主动与人打招呼，那我们找的这个诗歌就是笑一笑是你的新欢喜，抬起头望你亲爱的主，握握手向你朋友，微笑问他。对啊，这个跟这个微笑握手都是跟打招呼有关系哦。那还有这个故事，我们就是用弟兄姊妹哈的见证。我记得那一次哦，有一个姊妹，她就说到，她小时候很害羞哦，连大人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哦，她都不敢回答。那自己的物品哦被人家拿走了，也只能干瞪眼，不敢说那是我的。你看这么害羞的人哦，她就说，她到了高中以后哦，就操练开始要突破自己的个性，要主动与人打招呼。经过这样的操练，到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哦，他就有这个串门子大王的封号哦，就真的是大改变哦。所以借此也告诉孩子说，只要你愿意操练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哈，这个有礼貌的习惯就可以被建立哈。那在这个生活的操练，我们也让孩子每天哦看。都能够操练主动与人打招呼。那在经节方面呢，当时是配一处经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接着我就分享我当初带这一处经节哈的一个那个教具。阿们。当初哈，我真的是在寻求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到图书馆刚好看到这本书，但是那时候是展览期间不能外借，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故事内容，然后再从电脑里面去找图片互背下来，然后就制作一个这样一个循环的图。这个故事是说到母鸡送猪一颗蛋，然后猪就说，哇，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所以猪就送小白兔红萝卜啊，小白兔就觉得说，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所以呢兔子就送这个乳牛一束花，那乳牛就说，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那乳牛呢就挤了那个牛奶呢送给小猫咪啊，小猫咪就说，啊，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那猫咪去找狗做什么呢？哇，陪它一起赛跑，跟它一起玩，所以狗就觉得很开心啊。狗说，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那狗呢，就去找了一根树枝哦，帮这个猪的背这样帮它搔痒，帮它抓痒哦。哇，这个猪觉得好舒服啊。它说，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那 猪呢就把刚才那个母鸡送他的蛋，他孵出来以后呢，再把这个小鸡送给母鸡，哦，这样的一个循环哦，哎，就是你真好，好，哦，那这个故事可以延伸什么活动呢？哦，我们可以在这个桌上摆一些物品，比如说扇子啊、杯子啊，好，哦，或是球啊，或是糖果啊。那我们可以请当场的小朋友哦，跟大人有所互动哦。小朋友或许可以去选一样东西哦。哎，他拿了一个杯子，那可以说哦，竹勇叔叔，请你喝水。然后呢，竹勇叔叔就要说什么？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然后他再从这桌上呢，选了一个，可能哦，一颗糖果，再去传递给仲光叔叔，哦，糖果给你吃，哦，仲光叔叔就要说，你真好，我也要做一件好事。那借由这样的游戏，哦，他们不断的把爱去传递给别人，哦，那他们体会到说，哦，我们愿意怎么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愿意怎么待人，哈，阿们。那阿们，那这样最后就带入这个经节嘛，哈。那这个经节呢，也可以怎么样替换呢？在于这个怎么待你们这个地方，哈，也可以用活用哦。比如说，这是一首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个主题是要教孩子主动打招呼，所以在这个地方怎样待你们，我们可以换成微微笑。你们愿意人对你微微笑，你们也要对人微微笑。阿们，我就这样举例到这里哦。阿们，感谢主。
那接下来我先交通十九小区加入大区儿童活力牌的过程与经历。
Amen.
因为十九小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家的一个小孩。
Amen.
所以弟兄和我其实能够在区里受成全儿童活力牌是最大的关键。
Amen.
在外人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儿童教育，确实我们全家都能走在生命的路上。
Amen.
除了感谢赞美神所预备的，更谢谢孩子让我弟兄和我能够有机会陪同一起进入操练中。
Amen.
那在区里都是以全家进入实行中，孩子灵受操练，良心敏锐，会对小朋友社区跟学校的小朋友会很有负担。
Amen.
也都很有迫很也就是心会很迫切，而父母们就专门调小朋友的父母。
Amen.
这样一对一多对一的调，如此全家就会带入全家，便带入区里的繁增。
Amen.
大人们在人数上也会蛮有感觉。
Amen.
那其实弟兄和我刚一开始加入儿童活力牌的动机是很亏欠的，就是我们只想要给孩子有学习有成长的同伴，让就交给弟兄姊妹来教就好了。可是渐渐看见弟兄彼此配搭，姊妹彼此增长，互相帮补，这样甜美的调在一起啊，如此弟兄姊妹彼此间就是没有小区的分别，反而很有大区的感觉。那就会后悔，就成为紧紧拴住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来的最大动力。
Amen.
那在这里我有一个福音朋友，他是一个家长，他在这边他也能够做见证哦，这是他的见证。他说，我以为儿童活力牌带小孩来就好了，以前每一次聚会中我并没有很认真，甚至就有的时候在想些工作上的事。
对，
那前个星期我在家庭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先生有争执有冷战，除了伤心还在孩子面前痛哭。
Amen.
这时只见孩子握住我的手说，妈妈，我们在难过的时候要向主祷告。
Amen.
我们爱主耶稣，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Amen.
妈妈，你要相信主耶稣。
Amen.
来，我陪你祷告。
Amen.
然后他说，真的很奇妙，五岁的孩子竟然向我传福音。
Amen.
之后孩子每天陪我祷告，我更在这次的经历中学习来依靠神。
Amen.
那他跟先生的紧绷的关系也奇妙的发生改变。
Amen.
他们两个现在比之前更甜美。
Amen.
他说，我才深深体会，原来去年儿童活力牌操练的主题祷告已经种在孩子的心里。
Amen.
却在今年长出果实，最大的受益竟然是我和先生的婚姻。
Amen.
就是这样活而有功效的见证，使我们能更看重更竭力，然后整个大区儿童活力牌在对的方向上往前。
阿们。 我们虽然在服侍儿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那虽然礼拜五是一般世人约会 Friday night and crazy night， 虽然一开始我们的孩子只有五位，服侍者也只有服侍才到。虽然我们对孩子的光景我们是一窍不通，虽然开始的服侍是踢踢踏踏，但是顺服即是蒙福哦。主开始调会后会的核心的时候没有漏掉我们哦。会后会的核心是教导我们读孩子光景产生负担，这个读真的很重要哦，读代表你真的重视哦。倘若我们懂得读的话，那真是天上人间，我们也不会与弟兄有比较多的口角，但是题外话了，这是我们教导读的过程是十分重要。那因为要读，如果不是周周来住在侍奉的外面，但这也不是我认同或圣别周五时间来而排的主要原因，能够坚定持续在于我们有同伴，且在读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彼此敞开交通并且关心需要，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革命的情感。我不知道别人啦，但是我跟姊妹们真的亲了起来哦。不只有小区所认识的，而真正进入了大区哦。这样在主日集中时也比较不会无聊。回想起当时会后会的交通，真的很享受。我们有茶点饼干，不是这个啦哈。我是胖了一点点。我们会后会的交通是高品质的教育哦。在当次的服事后，立即检讨优缺点及改进的方案。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众星姊妹所研发的教具，那时候我们在谈奉献的时候就讲到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教具，以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透过游戏真正将负担种在孩子们的灵里。后来我们的服事内容跟品质不断的飙高，这是第二类的享受，使得我们在儿牌的服事中，借由他人的服事，主也亲自来喂养我们。第三是我们自己领受负担的服事，因为大家的看重会后的交通以及讨论所定出的明确方向，使我们在服事在一个一里面，当然别人出类拔萃的时候自己也不好太混，就很摸着我们的服事是需要在灵里的，其实凭着自己天然的服事，实在看到种在孩子们里面的，并不是不具果效，就深深体会到我们的服事需要与主有交通，所以每次我都跟主说咬住主说，这些是你的小羊，你要顾念他们，你要亲自的教啊，给我话语智慧跟供应。很奇妙，当我这样寻求的时候，主一定会在礼拜五以前给我看见如何说跟如何做。当然主自己所做所教的果效一定好，这就是第三类主的喂养。那平常有一道主食就已经很丰富了，那儿童牌我们有这样三道的主食，还有一群跟我们一起享用的弟兄姊妹，所以吃起来就特别有味道。
阿们。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个二大区就做见证到这里，还有下一组请马上